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前文，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，要与周逸群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六军会师，受到国民党的重重阻拦，在麻坑这地方展开激烈的战斗，打了一上午，双方是难分胜负。贺龙为了保存实力，避免伤亡，下令撤军，离着麻坑5里地安营扎寨。贺龙就想，怎么能够避免伤亡，顺利的拿下五峰县与老周会师呢？这实力是宝贵的财产，无论如何避免重大伤亡。正在他想事的时候，门外来人了，报告。声音相当洪亮，贺龙抬头一看，正是师长卢东升。就见卢东升满脸带笑，报告军长，我们打了个胜仗，我的部下团长贺炳炎活捉了国民党自重营的营长，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，还抓了81名俘虏。哦，贺龙的眼睛就一亮，脑瓜转动，有主意了。他问卢东升，现在俘虏在何处？报告军长，有贺炳炎监押着，在外边等着呢。你让他把俘虏给我带进来，就要那个营长。哦，我知道。时间不大，贺炳炎提着盒子枪，压着一个人是五花大绑，走进临时指挥部。就见被压这人个不高，一看呢，就是四川一带的人，多少有点小挖阔脸，两道浓眉，一双俊眼，就说这个人呢长得还不错，不超过30岁，穿着国民党的军装，是个少校军衔。贺龙急忙走过去，亲自给他解开了绑绳，示意搬过一把矮凳让他坐下。这俘虏哪敢坐呀，战战兢兢的看着眼前的这位红军的长官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贺龙一指自己的鼻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您是高级长官，是谁我不清楚，你仔细看看我。我怕说错了，您是不是贺龙贺军长？哈哈哈，你终于把我认出来了呀。贺军长，您的大名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那国民党抓您那个布告上都有您的照片，所以啊我辨认出来，刚才冷不丁的我下转向了，所以啊没认出来。别害怕，你坐下回我的话，我保你生命安全。谢谢军长。这人坐下了，贺龙就问他，哪儿的人？四川绵竹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维农。哦，维农，王维农啊，你是怎么被抓的俘虏啊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是这样子，我们的最高长官叫严俊，是18集团军的军长，我是奉令押送自重到五峰县城去见孙俊峰的，没想到走到5里坪遇上你们的人了，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。工农红军确实厉害，一打我的队伍就花了大部分人都逃跑了，就这样我被抓了俘虏。贺龙转身问贺炳炎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报告军长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奉令在那设卡，没想到跟这小子遇上了，我们双方一接手，那国民党那也太糟了，听到枪声 吓得腿肚子转筋，大部分都逃跑了。腿慢的都叫我们抓了俘虏，包括这小子在内也叫我们抓住了。不过报告警长，这次我们的收获颇丰，光大枪就能有200多支，子弹数10箱，还有军衣、军旗、靴子、被子等等等，堆积的跟小山一样，叫我们如数收了。好，贺炳炎，给你立2等功。然后他转身又跟这王维农说，王维农
哟，
哎呀，你家里是什么出身？
报告贺警长，我家也是穷人出身，为了吃口饱饭，我们哥几个都出来找饭门，后来我一看国民党招兵，我就报了名字了。虽然我年纪不算大，但是我吃粮当兵已经11年了，给国民党跑了许多的腿，累弯了腰，才熬到今天，成了自重营的一个副营长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这名字起的挺好，王维农，维农，维农，就是为了农民，对不对？
你可以这样解释。
王维农啊，今天把你抓了俘虏，我们不会亏待你。你想立功赎罪不？
想。
既然想，我叫你干什么，你干不？
当然干。如果军长信任我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加入工农红军我也愿意。
真的，
真的，我对你们红军呢没有坏看法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，你们的政策是为穷苦人说话办事，我从心眼往外佩服，你们跟国民党那些当官的是截然不同啊。哎，我也有心参加红军，但是没有那个机会。如果贺军长能够信任我，收容我，我率我的弟兄们愿意投诚，愿意走正道。
好，那咱就一言为定，你我收下了，
谢谢军长。
说着话他站起来，规规矩矩给贺龙打了个立正，有人给他递回一碗水来。贺龙按着自己的思考和计划，先跟万涛书记两个人碰了碰头，万涛是双手赞成。而后贺龙又找到王维农，王维农啊，我们想要得过五峰县城，但据说五峰县守把的十分坚固，为了避免伤亡，我想个主意，叫里应外合，正是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。不是还有80多名俘虏吗？全归你指挥，我再给你配上100多名弟兄，穿上你们国民党的服装，你还按原来的计划赶奔五峰县城，到那见着孙俊峰，你又怎么说？你想一想，能把敌人给瞒住，而后你就在城中扎下根。明天半夜1点，我们要开始攻城，在攻城的时候需要你们配合，你听见枪声响得最激烈的时候，率领人马冲出来，打开北城门迎接我们进城，我们里应外合，端掉五峰，你愿意吗？
哎呀，太高了，我愿意。
那么孙俊峰要问你这问你那，你怎么回答？
好办，我身上证件齐全呢，我的确是奉了上峰的命令支援五峰，
恐怕我们的上峰已经跟孙俊峰都联系过了，他肯定不会怀疑。那么你已经去晚了，他要怀疑怎么办？
那好说呀，我就说我在进军途中遇上了红军，双方交了手了，这么一拖沓，所以才来晚了。现在战争年月，他肯定也不会怀疑。
好好好，我呀给你配备一个人，贺炳炎
哟。 贺炳炎一直没走，在旁边等着呢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跟王维农俩人配合，你带着两个连的弟兄，跟原来抓的这些俘虏合在一起，这人数也能凑到一个营啊。带好了武器，跟他进五峰县城，然后埋伏在城中。明天晚上一点，听见枪声响，你和王维农率领弟兄攻占北城门，迎接我大军进城。
是，明白。
王炳炎也非常高兴，过来拉住王维农的手，兄弟，过去咱们是仇敌，现在是一家人了。我可能做事有点粗鲁，给你上绳子的时候勒得挺紧，你可别怨我。
哪能呢？
两国交兵，哪有下轻手的？这事儿全可以谅解。我非常感谢你。那么咱两个人的合作不会有摩擦。
我听你的，怎么会有摩擦呢？
那行了，表面上我听你的，实质上你听我的。其实说白了，咱互相研究，好吗？
行行。
贺龙一挥手，让王维农下去把那些俘虏带上来。贺龙给讲了一番话，说你们已经被红军收编了，大家高兴，
愿意，赞成。
贺龙点头，然后又准备的饭菜让大伙吃，给大伙压惊。书说简短，按照原计划，红军也变成了国民党军队，因为那自重里头有不少国民党的军服，所以大伙都换上了。人就是这样，从外表一看，可不就是国民党军队吗？军旗、国旗都现成的，前头挑着旗，车马准备好，300来人浩浩荡荡是赶奔五峰县。当然他们不敢走马直，绕路赶奔五峰。他们下去了，走了两个小时之后了，贺龙做出决定，一定用武力攻占马池，这坎儿得过去。现在贺龙手下好几千人马，打一个弹丸之地不至于费什么力气，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王炳南。王炳南非常高兴，指挥大军没用一小时的时间就占领了马池，这道坎儿就越过去了，又缴获了很多很多的胜利品，红军是深受鼓舞啊。贺龙下令大家不辞劳苦，是连夜行军靠近五峰县，离五峰县北关还有3里地，安营扎寨，构筑工事。贺龙看了看表，现在离攻城的时间还早呢，可以让弟兄们好好的休息休息，下令就地休息，等待这个时间。按下贺龙咱不说，单说王维农和贺炳炎率领的弟兄们来到五峰县，他们也是来到北关，往城头上一看，密麻麻的都是碉堡，黑乎乎的枪口，密麻麻的团兵和国民党的部队。今天负责守北关的也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，这个营长也姓孙，叫孙麻子，是孙俊峰的本家，也是孙俊峰手下得力的干将，八大金刚之一。孙麻子往城外一看，哟，自己的人来了，风卷旗号，赶着那么多车辆，他心里非常激动啊。在这个垛口把上半身就探出去了，对城下喊，
下边的弟兄打哪里来呀？
贺炳炎、王维农把战马提住，王维农一抬头，他不认得
啊，我们是从黔州来呀、啊，奉了剿共司令的吩咐来送寄养的，
你看这车上装的全是支援你们的。
太好了，你们来的太及时了， 稍后片刻我去禀报，一会儿让你们进城。孙麻子高高兴兴下了城来见孙俊峰。孙俊峰啊，跟陈策兄正研究事儿呢，两个人心里都害怕呀，怕贺龙把五峰县给端掉，就如何防守五峰县、盼望援兵这个事儿，两个人正在秘密思议。正这时候，孙麻子进来，报告二位，有好消息啊，咱这援军来了，
是吗？
哎呀，来的至少是一个营，送来许多许多的东西，现在在北关外，是不是放他们进城？孙俊峰刚要同意，陈策兄这小子比猴都精，慢。哎呀，现在什么事情都得慎重，要慎之又慎，以防上当受骗。你核对他们的证件了吗？孙麻子晃了晃脑袋，自家人看什么证件？糊涂。万一是贺龙手下的人化妆的呢？我们岂不上当了？孙俊峰心说：“怀疑的有道理。我策勋呐，劳动你的金身大驾，你亲自去查看查看。如果证件齐全无误，赶紧让他们进城。”那是十八计团军的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你说我们要冷落了人家，人家正规军一挑眼，往后就麻烦了。好好好，陈策勋带着马便还有护兵跟这孙麻子来到北关城头上，他一看呢，是自己的人。我说下面那兄弟你贵姓？
姓王啊，我叫王维农啊。
哎呀，王老弟呀，战争年月，谨慎从事啊。虽然咱是一家人，也不能不小心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通关证件你带着吗？
刀带着呢，手续一应俱全。
那么我派俩人下去，我先看看证件，如果无误，马上放你们进城。
可以，可以。
陈策勋就派了俩心腹人。把城门开了个缝出去了，见着王维农，王维农早准备好了，把证件交他手里头，这两个人转身回来又上了城，交给陈策勋。陈策勋接过来瞪着猴眼仔细看，上面有鲜红的大印，的确是自重营的副营长王维农来押送军用物资支援五峰县的。核对日子也无，不过来的多少晚点，这个有情可原呢，那路上不是一帆风顺，到处都是红军，难免接触，难免打仗，所以就不必追问。看罢之后他放了心了。
王营长，对不起啊，现在就放吊桥开城门，请你们进城。
开城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当咣当当当当，吊桥放下，城门大开。王维农、贺炳炎率领弟兄们就进了五峰县城，完全由陈策勋接待。孙麻子在旁边也咋咋呼呼，一看送来这么多的好东西，自然是高兴啊。运送到指挥部门前的广场，然后陈策勋领着王维农。带着张炳炎来见孙俊峰，跟孙俊峰就说没错，是自己人。孙俊峰也高兴，这就是援兵啊，第一步先到了，后面还有大队的人马，我接着电话了，看来国民党的正牌军说话还真算数。他也降阶相迎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把东西收了，然后安排他们下去休息。本来城里头有一所小学，这小学是一座大庙改的，叫关帝庙小学，所以张炳炎、王维农率领弟兄全都进了关帝庙。关帝庙这个院也宽敞，真是个休息的好去处。这陈策勋就说：“王营长， 实在抱歉了，本来得好好招待招待你们，你们是国军嘛，但是形势不容乐观了。方才我接着报告，贺龙离着五峰县城是越来越近了，时刻都可能打大仗。兄弟，我有亡命在身，我得守把城池啊！你们只管休息你们的，到了五峰就算到了家了。如有用你们之处，还得请王营长鼎力相助。王维农也会演戏。哎呀，陈副指挥，您太客气了。大队人马在后边呢，一两天就开到了。如果大军开到，再加上你们守五峰县，不费吹灰之力。贺龙啊，干瞅着他眼馋也进不了五峰县。说的是，说的是，好好，借你吉言，我先告辞了啊。陈策新转身回到指挥部，孙俊峰那正着急呢，真是饭桶饭桶。陈策新就问：发生什么事儿？哎呀，马齿丢了，让贺龙给得过去了。现在离我们五峰县是越来越近了，在城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贺龙啊，肯定全力以赴攻打咱们五峰县。陈策勋淡然一笑：“总指挥，你把心放到肚子里了。你仔细看过没？五峰县城不比寻常啊，全是用青条石构筑而成。贺龙没有重武器，他怎么能攻得进来？只要我们沉住气，守住五峰县城，用不了两天，正规部队就开到了。到那时候，贺龙是腹背受敌呀，他是自讨苦吃。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啊！”孙俊峰是不住的点头。到了第二天，果然枪声响，贺龙率领部队是仰攻五峰县。其实这个仰攻啊，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假中带真，攻的时候如果看你防守薄弱，那就变成真的，一鼓作气攻进城；如果看你火力太猛，为了避免伤亡，这就是假的，牢牢把敌人给吸引住，就等着贺炳炎和王维农在城中下手，打开城门。因此才有两种说法。贺龙指挥部队这一交火不要紧，这城头上的枪声是响如爆豆。陈策勋、孙麻子是亲自指挥。陈策勋呢，把嗓子都喊哑了：“弟兄们，沉住气，瞄准了给我打！你们自个儿算计着啊，打死一个红军，赏大洋一块；打死贺龙，你们就升官发财。”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。